七月初，世界媒体广泛转载了一篇西方驻中国记者发出的报道。报道中，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国记者与一个团的解放军军人在地震发生后大约48小时抵达映秀镇，当时还有几千人被埋在倒塌的建筑物下，包括200多名小学生。这名中国记者表示，800名伤者被带到了空地等待直升飞机，不过到第二天的中午都没有几架直升飞机过来，只有大约10个人由飞机载走，许多人在空地上等待营救时死去，药品已经用完。在映秀镇小学，士兵用手挖掘废墟，当时还能听到孩子们唱歌鼓舞自己，一天之后歌声就停止了。
你想，居住的人就是28000多人，还不算流动的人口。当天12号能够出来的人不到5000人。市政府长达9个小时没有人来救援。真正呢，能够把故事报道的全面的很少。
灾区民众叶先生表示，地震后不久，部队封锁不让进城，只好绕山路回去。已经好多天过去了，发现根本没有任何救援，一直到现在，家人都还埋在废墟里。
好几天才200多300人，什么东西都没带，怎么去救嘛？但是进去不了，全部封锁了，内封闭嘛。他进去是说是爬的山路嘛，到了现场就用手掏了，这根本没办法掏啊！当时就气昏倒，他怎么掏得出来？
那非常非常遗憾的是，整个行程变成了一个奇特之旅。那么看见了很多灾民们住在废墟当中，而不是住在真正的所谓我们在媒体当中看见的蓝色帐篷里面，看见了很多孩子们浑身长满着大颗大颗的那种红颜色的包，而不是像大家宣传的那样，所有的灾民们都安排得非常好。
四川地震的灾难发生之后，中国媒体大量报道军队行动迅速，总理温家宝在第一时间亲临灾区，救灾军人如何用徒手来挖掘，总理吃馒头咸菜等等。但是中国政府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拒绝外援，并且从中国媒体中见不到的消息来看，中共的救灾行动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光芒四射，甚至在这场惨烈的灾难中，对生命的救助似乎并不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对于中共政府来说，在那个时候究竟有没有比救人更重要的事情呢？四川绵阳是中国解放军的核子军事基地之一，该地区的山区中也是中国军队最大的兵库所在地，及大量的各类武器装备、军火弹药储存以及新武器研发试验地，这其中包括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基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6月27号，中国军方首次披露，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2700名防化兵执行核化应急救援。
根据灾区的目击者感受呢，在这个地震发生以后，从汶川镇中通往西南方向往山区这个交通要道都被重兵把守，那么有这个特种兵把守，不让方圆百里之内不许任何人靠近，而且还有人看到呢，有大批的军车里边有这个穿白色防化服的身影。那么实际上根据中共军方的高层的知情人士透露呢，在这个地震中呢，因为地震引发了这个连环爆炸，把中共的最大的武器弹药库给销毁了。那么在这个其中还包括新武器的试验基地和一部分的核设施。
据东南亚地震军情专家透露，在收集分析四川汶川地震的数据之后，他们确认在地震的震中地区还发生了非地质引发的震动，能量释放等效于一场地下核爆。据中新社5月31号的一篇发现疑似震中的报道说，5月23号，部分的解放军医护人员以及心理专家医疗小分队在震中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发现了一条近1公里宽的山沟，沟底全有水泥碎块厚厚的铺成，至少绵延2公里，犹如一大块水泥被人有意敲成了直径20至50厘米不等的碎块。他们遇到了一位何姓的当地老人，描述了这些水泥碎块的由来。何大爷介绍说，5月12号地震发生时，很多村民正在地里干活，地动山摇中突然听到砰一声巨响，就看见旁边一个山顶上像是炸开一个洞，洞里像挤牙膏一样炸出好多东西。是岩浆吗？有人问。何大爷肯定地说，不是，就是这些水泥一样的岩石，喷了差不多3分钟。
从中新社的报道来看呢，从这个当时喷发的时间和现象来看，当时并没有自燃的任何这个火山喷发的迹象，可以推断呢，是因为这个地震引发了地下的大爆炸，而这个大爆炸的强大的气流呢，击碎了地下军事工事的水泥外围的混凝土浮尘，然后呢，把这个混凝土的碎块呢，通过这个强大的气流把它喷发到地面上来的。那么从这个地面上看到的这些碎块的尺寸来看呢，它也恰好符合中共军事地下军事工事通常所用的这个混凝土外围浮尘的这个尺寸的大小。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共军队的大部分呢都赶往了军事基地，像绵阳军事基地这些地方。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普通老百姓，他们处于更加需要外界救助的境地。这个境地呢，实际上也就是当时大家记得温家宝他对军队讲过一句话，他说是人民养活了你们，你们看着办吧。他当时讲这句话的背景，其实就是因为当时普通民众更加需要外界的救助。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军队呢，主要的力量都赶往了军事基地这些地方。那么根据开放杂志呢，在七月号他的这一期上面引述中共高层的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呢，在这个汶川地震发生之前，在中共中央接到这个地震专家的预报以后，那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表决是不是应该发布地震预警。那么结果9个人投票，8个人投反对票，只有温家宝1个人投了赞成票。那么反对的理由呢，就是说马上要开奥运，这个要保证奥运火炬的传递安全，传递要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里边政治是远远高于人的生命的。
纽约时报7月1号的报道来自中共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大约13万人的部队紧急进入四川山区，这是中共从1979年越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兵力部署，但是这些部队的实际部署地区却未见报道。事实上，大部分的军队资源都被调到了军事管制区。
就在军事管制区遭到地震打击的同时，成千上万的灾区民众也同样急盼着政府的救援，但是部署参与普通民众救灾的军队力量却远远不足。尽管民众从媒体报道中获得的印象是中共救灾的速度如何之快，效率如何之高，当媒体中充斥着总理的88个小时灾难中挺立伟大中国的时候，在更多没有被温家宝光顾的地方，以及中国媒体不报道的地方，还有大量被压在废墟下面和面临着次生灾害威胁的灾民，其实他们才最有资格评价救灾的速度。而那些因为救灾效率不彰而丧生的灾民，却永远都失去了说话的机会。
家长没有得到政府部门，也没有得到这个学校领导的关心和慰问。我们两夫妻都在外面打工啊，我就是连这个救灾粮都没有拿到手里。我现在都实在是流浪汉，东家吃一顿，西家吃一顿，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祖籍河南的僧人妙觉慈智法师在地震后前往灾区帮助救灾，他去了映秀中学和映秀小学，但有武警把守不能进去。灾民告诉他，救援部队在地震过后3天才来，错过了黄金救援时间，孩子们白白等在那儿死了。
看到15号来了以后，空手来了，那么多的那些孩子埋在底下，你这3天里哭啊、喊啊、叫啊、求救命啊，现在想起来心里都很悲惨。我觉得我们就是杀人犯，就是刽子手。这样在当天24小时内可以救一半，可以少死5万人。如果救援及时的话，
所谓第一批救助出来的人，98.5%都死掉了，一个都没活下来。那么进去了以后才发现，那些废墟上根本没有人，你都不知道灾民们哪去了。然后进去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像媒体宣传的那样，但那么多人都得到了救助。他那个蓝色帐篷是分高中档、高中低，而且甚至很多是要用钱买的，灾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哪有钱去买这些东西。进去以后才发现，我们这么久以来跟我随行的几个朋友都在说，我们整整上了中央电视台一个大大的当，就如果不来看的话，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什么真相都不是。
陈红新博士对灾民的体察之旅遇到了中共国安和当地公安等数十人的干扰阻挠，并将他拘禁44个小时而不允许睡觉，并勒令他回国。 有人说灾区情况复杂，所以救援起来很缓慢。当然救援不容易，可是当官方组织的救援队还在用徒手刨废墟的时候，民间企业家陈光标在地震发生仅仅两个多小时后，就组织了由60台吊车、推土车、挖土机等大型机械组成的救援队，从苏皖两省向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的四川灾区进发。在地震发生后36个小时至47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陈光标组织的抢险突击队分批抵达都江堰、北川、茂县、绵阳等地，和军队抵达的时间不相上下，成为首支抵达地震灾区的民间机械化救灾队伍。
在地震后的救援中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现象，这些现象很有可能和中共保军防民的主导思想以及中共党派之间的斗争有关。
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灾后5个小时内，成都军区已经投入了8000多名官兵以及上万名预备役战士，同时成都军区还从他处抽调了1.4万多名官兵投入抗震救灾，加起来是3万人左右。但是根据河基地区域的民众透露，成都军区第一时间投入的这3万军队是用于封锁河基地区域的各个关口通道。大部分官兵在河基地区域里集结，只有极小部分应付脸面的部队用于非河基地区域的民众救灾。
中共军方呢，他们实际上在事前已经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地震预报，而且呢，他们在事前已经做了一些防范和措施，采取了一些部署。那么因为这次地震的规模要高于他们地震的预报的规模，所以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面呢，附近的成都军区他们大部分的力量都投到了附近的这个军事基地的抢救，或者是派重兵去把守交通要道，不让这个外界接触到里面的军事机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地震发生的时第一时间呢，反而要从更远的这个济南军区来调兵来救这个平民，那么而且还调了35000人，而且还采用了征用了这个民用客机来运载这些士兵。那么实际上，但是可是救人呢如救火，在错过了72小时黄金救援的时候，你再去呢，这个时候生还者就是幸存者已经非常少了，机会就很渺茫了。有这个参加救援的军人呢，他们在接受外界的海外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实际上都是在挖死人，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救灾错过了黄金救援的72小时，这个里边的救灾很大成分上其实是在作秀。
据中共媒体的报道，中国的空降兵早已具备了随时能飞、到处可降、降之能打、打之能胜的全方位全天候空降作战能力的部队。然而在最紧要的灾后头两天，空降兵却因为下雨能见度差而放弃了行动。文汇报报道，温家宝给前往汶川的登机部队领导搁下一句话，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救援的关键时刻，这一反常的举动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7月2号，西方媒体广泛刊登了一篇报道中共军队救援不力的文章。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们就引述了中国复旦大学的军事安全专家沈丁立的话。他说呢，这些空降兵应该在地震发生后2小时之内就赶到震中汶川，他们实际上在44小时才到达震中。他说这简直是耻辱。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复杂的天气条件和复杂的高原的复杂的地形都不应该成为阻挡空降兵空降的理由，因为在空降兵他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应该在这样的条件下训练。
这一次参与救灾的这个军队啊，是空降第15军，是中央军委的直属军队，可以说是中共的王牌师了。那么当时甚至是想利用这样一支军队去攻打台湾的。如果说是复杂的地形啊，或者是阴雨天气就没有办法空降的话，那么这样的军队怎么能够用来作战呢？怎么能够用来保家卫国呢？是吧？那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共这个整个这样的一个统治体制里边啊，就是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可以说掌握了共产党的这种统治权。那么很大程度上军队的话呢，现在仍然掌握在江泽民的手里边。所以这次救灾的话，你会看到胡温呢，他是想调军队的，但是江西人马的话呢，他是不想调军队的。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这个江泽民来讲的话呢，他也知道就是胡温呢在民众中已经积累了很大的声望，如果说呢这次救灾的话非常有效率的话呢，会使胡温的这种声望的话进一步增长。这个的话呢，就是对江泽民来说的话，他也是非常的妒忌的。因为提到这个温家宝的这个问题呢，再想顺便说一句，温家宝这个人的话是在 中国共产党里边的话比较少见的这个具有人性人道关怀精神这样的一个领导人。那么这个领导人的话，你会看到就是当他想这个去为这个人民做一点事情，去帮助人民的话，他这个官僚体制，就中共这个体制的话是掣肘。也就是说呢，就是在党性跟人性之间较量的时候，如果说你真的关心民众的话，常常会遇到来自党这个方面的强大的阻力。
灾害发生的最初72小时是抢救幸存者的黄金救援时间，一旦72小时过去，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已经很难生还，因此黄金救援时间的专业救灾人员就十分的重要。台湾、日本、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都在第一时间向灾民伸出了援手，他们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集结完毕，向灾区进发。然而中共当局却以道路不畅为由拒绝了这些援助。
国际专业救援队通常不但携带大型作业车辆、发电照明设备、卫星通讯设施，而且自备衣食住行的一切装备，尽量不给灾区当地增加负担。此外，专业救援队还配备有嗅觉灵敏、训练有素的救生犬，能搜索幸存者、传送食物、药品等，有先进的生命探测仪器，有小巧的便携式救援设备，专门用于切割、挖掘、举抬、位移、粉碎、钻孔等。
这个国际的专业救援队伍，他们有非常这个丰富的救灾的经验，也有非常先进的设备。那么这个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中共的这次救灾的军队啊，一般的军人是没有的。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灾民呢，当他们在废墟底下埋着的时候，被这个废墟压在下面的时候的话，他们还活着。可是呢，就是说一旦被救出来之后的话，很快这个人就死掉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这个人被压在这个预制板下或者是一些重物下的时候的话，他那个被压的那个肌肉会坏死。坏死之后的话呢，当这个人一旦突然间解除压力的时候的话，他那个坏死部位的肌肉会释放出大量的就是叫肌红素。这种肌红素的话会导致人的心肺衰竭。因为本来这个人就是比如说被压了几天的时间了哈，比如说没有食物啊，没有水啊，就是人的这个代谢就是变得非常的这个缓慢。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心和肾脏的这种衰竭的话，这个人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很多灾民的话都是被从废墟底下拽来之后死的。专业救援队伍的话，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救援的时候的话，他们会在这个把他拉出来之前呢，给他一些食物啊，就是给他一些注射一些生理原水，让他这个代谢啊能够就是正常运转起来一些，把这个肌红素消掉一些之后的话，再把他拽出来，这个时候就没事了。
俄罗斯救援队于16号飞抵成都，17号晚在都江堰管理局第二生活区10号宿舍楼的废墟下救出一名61岁的妇女。据国内媒体报道，俄罗斯方面一开始得到信息这里有个人，但说已经身亡，但他们凭经验认为灾民还可能生还。使用救生犬和生命探测仪确定幸存者的位置后，8名队员开始切割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地板，不到10分钟时间就从切割的缺口中救出幸存者。
中共为什么不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开放国际救援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中共所宣称的道路不通畅，因为在5月12号、5月13号，温家宝所访问过的这些地方，像这个绵竹啊、都江堰、十方这些地方，要么本来道路就是通畅的，要么道路很快就打通了。那么实际上中共是害怕国际救援人员呢接触到中共的军事机密，因为在这附近的绵阳呢是中共的核子军事基地，而这个附近的山区呢是中共最大的武器库的所在地，所以中共害怕他们接触到这些军事基地。中共最后在黄金救援72小时错过之后，才让这个国际救援队，他迫于压力呢，在外界的压力下，才让这国际救援队进入灾区救助。那么这一方面呢，是因为在这个时候呢，中共的军事基地已经布置好了，派这个重兵把守，外界根本不可能接触到什么军事机密。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中共一向是把这个灾难的救助视为一个给自己脸上贴金，让老百姓感恩戴德的一个好机会，所以他不愿意把这个大好的机会拱手让给外援。这个时候呢，所以他外援他让在这个72小时之后才进到这个灾区抢救，而且呢，他们给他们抢救的地方呢，都是中国的军队、中国的这个救灾救援队已经探测过、已经抢救过，并且是很多都是已经放弃的地方。
在这次救灾中，中共要求救灾物资必须要由当局来统一发放， 譬如成都维权人士黄晓敏准备到灾区发放救灾物资，反而在5月16号遭到当局的拘留。而就在当天，台湾的慈济慈善团体携带着17吨的救灾物资乘坐包机抵达成都，打算前往灾区发放救灾物资的时候，也遭到了成都地方政府的阻挠。
救灾捐款最终流向到底如何，这是所有捐款人和灾民都关心的问题。碰巧的是，5月17号全国各大论坛网站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的一篇文章，当年渭河灾害5906万救灾款是怎样变成50万的。文章讲述了2003年陕西省华阴市如何层层截留救灾款私用。而此次赈灾中，由于中国的红十字会拒绝对捐款透明公开的管理，5月14号22时起，募集数千万善款的网易停止了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这些都不能不让我们对救灾款中有多少能够到达百姓手中深表疑虑。
就一个月了，村民们也每天10块钱的钱还没有领到，然后外来打工的呢，没有户口的就不发补助，这个很不合理的，因为他们都是灾民嘛，怎么能以户口来决定他们给不给他们10块钱呢？这非常荒唐的，就把灾民报上去领到钱，然后呢就说他们不是户口不在，他们可以吃掉很多钱的嘛。
南方都市报5月22号的一篇报道曾被广泛转载，报道说，一组救灾专用帐篷惊现成都市区的图片5月21号震动网络，称在成都的一些小区街头都出现了标有民政部、救灾专用等字样的大型帐篷，来源不明。而成都市区不属于重灾区，昨晚数百成都市民聚集在其中一个地点抗议，警方介入调查，带走了帐篷内的当事人。
一个中国红十字会的这个官员在发言的时候，他说我们第二天要向灾区运去价值1300多万元的1000多顶帐篷，那么很多网友的话就在网上就跟贴说，你这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一个钢架的一个非常好的帐篷，可以容纳18人到20人的帐篷，市场价格也不过2000多元，对吧？你现在说1000多万元、1300多万元的1000多顶帐篷，平均一顶帐篷的话就是10000元，那这里边的贪污腐败的话是不言而喻的。
在集权者的心目中呢，救灾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救人。那么当救灾和这个中共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救人呢，人的生命就被牺牲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这个救灾中的怪现象的原因之一。那么这次救灾中呢，中共规定的这个救灾物资统一发放和这个救灾款项要统一发放，其实也都是想这个让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民众对中共能够感恩戴德。但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呢，这又难免不可避免就带来这个腐败的问题。那么民众在救灾中各种各样的质疑的声音呢，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民众老百姓对中共这个政权他们的不信任。
任何灾难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损失，但是关键是在于人们是否从一次次的灾难中学到了东西，从而有效地弥补制度上的漏洞、法律的缺失以及制定相关的预防措施。而这些正是中共当局要回避和掩盖的。我们看，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共大炼钢铁带来的饿死4000万人的大饥荒，到1976年中共为了稳定政治局面瞒报造成的唐山大地震24万冤魂，再从2003年中共为了16大前的政治稳定而隐瞒造成的非典疫情全国扩散，到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国一次次的天灾总是伴随着人祸，而人祸又成倍地放大了天灾。在这次的救灾中，我们看到中共当局一贯的做法，那就是掩盖真相以及视政治重于人命的思路丝毫没有改变。而要改变这一点，必然要触及到中共政权的本身。因此，不从根本上摒弃这种体制，我们就不能保证将来不被这种人祸放大的天灾再一次无情的打击。中国大陆的民众，真心的希望您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真实的信息，也希望您在获得了真实的信息之后把它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相信真相能够带来改变，真相就是改变的开始。事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